必须面对的真相，心理健康与职业成功，南阳师范学院演讲，2011年11月3日晚上。主持人致辞，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的讲座。南阳师范学院建校百年以来，秉承博大、厚重、睿智的办学风格和大学精神，吸引着大批的学生前来求学。在这里，我们收获了知识，成就了梦想。那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的挑战，确定自己生活的方向，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吉堪布，来为我们做一场精彩的讲座。下面先请我们教育科学学院包华教授致辞。包华教授，可能有人上过我的课，但你们并不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我的学生。我曾经多少次设法帮助他们复习、考研、联系家教、参加竞赛等等，甚至包括他们找对象、谈恋爱。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这些帮助只能给他们带来暂时的利益，只能照亮他们生活中很短的一段路程。不久之后，新的烦恼就会滚滚而来。所以，我经常生气地拷问自己的良心，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们，我的孩子们呢？有人说，送人黄金不如送人点金棒，我特别同意这句话。的的确确，有时候暂时的一些物质帮助，给我们带来的利益非常有限，也是微不足道的。真正能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是良好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优良的学习方法。今晚我们有幸请到了伟大的上师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他曾经用他的弘法利生给无数人带来了解脱和安慰。今天晚上他将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给我们带来佛法的利益，给我们带来终极关怀式的人生指导，希望大家得到真实的利益，祝福大家。下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索达吉堪布。很感动包老师对学生们的关心，看来他的的确确很关心你们，包括方方面面。这次我来到了南阳，感觉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出家前就爱看《三国演义》，那时候非常崇拜诸葛亮的智慧。前段时间有人说南阳请我做讲座，本来我这次的行程比较忙，但后来看刚好是诸葛亮的故乡，以前也听过与他有关的很多精彩故事，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兴趣。同时，南阳跟我们佛教也有甚深的渊源，这一点或许在座80后、90后的同学不一定非常清楚，但汉传佛教中大名鼎鼎的慧中国师就曾驻息于你们南阳。这个慧中国师小的时候很奇妙，跟谁都不说话，像哑巴一样。到了16岁，家里来了一位禅师，他远远望见就开始礼拜，并祈求双亲让他出家。出了家以后，他在六祖面前依止11年，最终明心见性，成为六祖门下一花开五叶的五大宗匠之一。之后他来到南阳白崖山，在那里修行40多年，道誉甚高。唐玄宗在位时迎请他往京城长安应供，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 慧中禅师离开长安，隐遁山林。随后唐肃宗又迎请他到长安，封为国师。有一次，肃宗问他，您在六祖那里到底得了什么法？他回答，陛下看见天空中一片云吗？用钉子钉着它，悬挂着它，就是我从六祖那儿得的法。肃宗听不懂，又问了几个问题。禅师答了，他仍然茫然不解，禅师就不理他了。肃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说，朕好歹也是个大唐天子，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一眼？禅师反问他，皇上知道有虚空吗？
知道啊。
那么虚空可曾眨眼看过陛下？肃宗听后若有所悟，这段话中有特别甚深的道理，不知在座同学对禅宗的了解如何？肃宗之后，唐代宗也召请慧中禅师入宫传法，代以国师之礼。当时禅师极受尊崇，僧俗弟子超过万人。禅师圆寂之后，在南阳造了他的遗塔，后来康熙、雍正两代皇帝都修缮过。但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是1972年被毁，如今已不复存在了。慧中禅师在历史上又称为南阳国师，但南阳的年轻一代，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对如此有意义的禅宗渊源视而不见，这是相当遗憾的。除了南阳国师以外，禅宗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德也出自你们南阳，这位大德就是香严智贤禅师。他最开始一直百丈禅师，什么经论一学就会，总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却没有明心见性。百丈禅师圆寂以后，他转投到师兄维山灵佑门下，被维山一句父母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问得无言以对。纵将平时看过的经论都搬出来，从头到尾仔细翻阅，也找不到能应对的答案。他几次去找维山，求他告诉自己，但都遭到了拒绝。维山说，如果我给你说破，你以后会骂我的，我说的终是我证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绝望之余，智贤挥泪告别维山，发誓以后不再学禅，只是当个混饭的和尚。后来他来到南阳慧中禅师的旧址香严寺，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决定住下来终老于此。一日他在田中清除杂草，锄头碰到了一块瓦片，他捡起来随手一扔，瓦片击打在田边的竹子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击竹之声入耳，智贤一下子愣在那里，由此而大悟。他忙回屋沐浴焚香，遥遥地礼拜为山，赞道，和尚大慈大悲，恩德超过父母，倘若你当日为我说破，岂会有今日之事。他还做了一个偈子，一击忘所知，更不假羞耻，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意思是什么呢？听到瓦片击打竹子的声音，能取索取当下忘得一干二净，从此不需要借助外向上的修行，行住坐卧都是佛菩萨的生活，不会再堕入名相里头了。之后他就住息于香严，教化一方。历史上香严寺分为上寺下寺两部分，二者相距约15公里，不过下寺在20世纪60年代末因南水北调而被淹没，高达十几层的两座唐代琉璃塔也在水库淹没时全部炸毁， 目前仅有上寺尚存。以前我听到香岩禅师的故事，心里非常向往，觉得听一个声音就可以开悟，这多让人羡慕啊。如今这个世界可谓苦多乐少，但即便如此，谁也都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现在你们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若能达到开悟的境界，那什么烦恼都会荡然无存的。一，现今心里染污。一，当前各种压力。如今许多年轻人考上了大学以后，按理来说应该很快乐很满足，可是通过一些调查发现，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很多痛苦。简单来说，大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感情、人际关系、就业。曾有个大学生对在校学生的心理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因恋爱而产生压力的占32%，因人际关系而产生压力的占27%，因就业而产生的压力占25%，剩余的则是其他方面带来的压力。很多大学生在大一大二时还抱有崇高的理想，可在大学待久了以后，逐渐就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于是开始自甘堕落，浪费青春，甚至上了大学以后没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反而学了不少坏东西。如今在很多大学里，大部分女生将电脑当成了影碟机，大部分男生把电脑当成了游戏机，他们整天在玩大学而不是在读大学。这样混了几年之后，毕业出来的肯定不是人才，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话，也没有资格抱怨学校，抱怨社会。二，拜金现象严重。现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非常拜金，不管是读书也好，毕业也好，唯一的愿望就是赚大钱，心里除了钱以外再没有更大的追求了。这种人如同佛陀在经中所说，心为境所牵，愚者则迷乱，自心被外境所牵的话，将来做什么都会十分迷乱。其实特别特别爱钱的人往往也不容易赚到钱，一个人欲望越来越大时，得到的满足定会越来越少。其实我们一生中不需要有太多钱，毕竟自己离开人世时，钱再多也带不走一分一毫。就如同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前不久他刚刚去世，有资料说他生前身家70亿美元，但死后又能带走什么呢？有些同学可能想，我有这么多钱的话，带不走也不要紧，活着的时候可以好好享受。但实际上你也享受不了多少，最多是买几栋豪宅，几辆名车而已。现在很多真正有钱的人，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在生活中反而最不看重钱。乔布斯曾向自己保证，做事从不被金钱影响，也绝不让钱毁了自己的人生，这种做法确实相当有智慧。但现在许多人没有这种境界，他们对钱财一味地妄想着，贪婪着，白天做事也好，晚上睡觉也罢，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人民币上，从来没想过回馈社会，帮助弱小。这样的人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就像一句俗话所说，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不过愿意正视这个问题的人如今可能寥寥无几， 诚如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里所说，中国人对于社会的很多问题向来就没有太多正视的勇气，先是不敢看，后是不能看，再后来就自然视而不见了。他们一天一天的满足着，也一天一天的堕落着，却还把这当成一种光荣。这些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三，道德不断下滑。当今这个社会，道德下滑的趋势相当严重，究其根源，主要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尤其是批林批孔大行其道，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当时孔夫子的像被毁了，佛教寺院也夷为平地了，最重要的是珍贵的宗教思想被践踏得一文不值。近年来我曾去过很多大学，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大多数都对佛教和孔孟思想一无所知，对基本的孝道、人伦、礼节等也嗤之以鼻。正因为如此，如今道德败坏、人性冷漠的事情层出不穷。前两天发生的小月月事件就可以说是其中一例。大家都清楚，前不久广东佛山一名两岁的女孩小月月走在路上时被两辆车先后碾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七分钟内在她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有骑三轮车的，有骑摩托车的，还有走路的，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没有一个去救她。后来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她抱到路边，并找到了她的妈妈。不过事后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小月月仍然离开了人间。一个小孩被车撞了，这种不幸和意外并不罕见，但小月月真正悲惨之处在于路人的见死不救。现在很多人极端自私，从小在家里、学校里学的就是怎么样维护自我的利益，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精神和美德不知从何时起已在我们身边悄然褪色。现今人们更推崇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日本在报道这个事件时认为中国过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忽视了社会道德的建设，才导致了小月月悲剧的发生。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光有物质财富是不行的，更需要强大的精神文明。然而遗憾的是，如今小学到大学的课本里强调应懂得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的可以说屈指可数。北大教授张维迎也发出感慨说，中国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正因为如此，前不久新闻上还出现了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的悲哀，说是一个88岁的老人在离家不到100米的地方面朝下摔在地上，他想站起来但力气不够，他躺在地上一个小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就是没人敢上前扶一把，直到老人的家人获悉后才送往医院救治，但老人终因呼吸窒息死亡。那么多的旁观者为什么不上前去帮助他呢？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现在新闻时常报道某某老人摔倒之后有好心的人去扶，结果不是他撞的也赖上他了，最后还要打官司赔钱，所以谁都不敢再向老人伸援手了。 面对这种现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站出来，对北大学子说了一句话：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短短的这一段话立即就红遍网络，引发了各种响应和支持。不过也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缺乏应有的良知，凡事都要依赖法律的保护，那实在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对此，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兆林也认为，13亿人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套用一句不大合适的话说，中国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在这种可怕的冷漠中，所有人都是失败者。尽管他这样说，但现在人们还是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果看见一个老人摔倒了，自己去扶还是不扶？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后若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愿意扶的请举手。不愿意扶的人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正如刚才所说，假如你去扶了，也许被他反咬一口，甚至到了法官那里，法官也说，不是你撞的话，干嘛要把他扶起来？曾经出现的这种糊涂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想象，这也恰恰是当今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的一种体现。二，构建心理健康。一，健康不单指身体，更重要的是心灵。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康，但真正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需要是心理上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并解释说，健康不仅指一个人没有疾病的症状，而且是一个人良好的精神以及社会适应状态。理查德·格里格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在《心理学与生活》中也说，心理学是一门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的科学，可见健康的心理与幸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当然，若想获得健康的心理，我个人认为最好能学习一些佛法。今天在座的大学生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学佛的，有一部分既不学佛也不关心。不过你若没有正确的信仰，一辈子都特别现实，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找个好工作、好对象就满足了，那以后就算自己有了这些，内心也会非常空虚。我经常看到一些老人退休之后身心日渐衰朽，整天浑浑噩噩的，过一天算一天，特别可怜也特别可悲。试想，假如他们有一个信仰，就不会如此无所事事了，肯定会抓紧时间为来世做些准备。所以一个人有信仰真的非常有必要。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了信仰之后，还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一颗无我利他的心。当然，讲佛教的菩提心、慈悲心，你们也许不太熟悉，但可以换句话说，只要不是天天想着自己而想去帮助身边的一切生命，这就是正确的人生观。若能如此，不但你自己会是快乐的，对周围乃至整个社会也能产生很好的影响。假如你是家长，对孩子会有非常正面的引导，假如你是老师，对学生能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假如你是领导， 对下属也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这样一来，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波及很广的范围，哪怕你的文凭不是很高，今后也仍能有一番大的作为。曾经就有个教授叫金克木，他只有小学文凭，后来却成了大学教授。他小时候因各种原因而失学，后来去了北京求学，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依靠自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1941年，他到印度担任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语，然后去了佛教圣地鹿野苑，跟随印度著名学者法喜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钻研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的教义。1946年，他回到中国，应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又在北京大学任教，2000年因病逝世。他临终的遗言是：“我是哭着来，笑着走。”所以，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对毕生成败会起着主宰作用。相比之下，有时候文凭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在当今，文凭高的话比较容易谋得一份好差事，但你若是人格不好，做事不努力，时间久了也不一定能得到领导重用。当然，在积极努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而要学会一切随缘。随缘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假如你什么都无所谓，每天只是得过且过，这叫做消极。但若能做到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同时又不是特别单着结果如何，这才是真正的随缘。3、培养道德观念。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后，还要培养自己的道德观念。那么怎么样培养呢？最好能从古圣贤的智慧中汲取。像传统文化的话，应该多学习《弟子规》《论语》《大学》《中庸》等等。另外，佛教中对人生的认识，如因果观、大乘教义等，对自己也特别有好处。很多大学生学了以后，确实受益无穷。若是以前没有遇到佛法，他们遇到无法解决的痛苦时，可能早已经崩溃了。而学了这些甚深法要，比如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入行论以后，利他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对自己也没有那么执着了。人若是有了利他心，时时刻刻想到别人，一点一滴都是为别人着想，这样的人生绝对会迸发出美丽的火花。从前就有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个印度的年轻人乘火车去往孟买，上火车的时候，他不小心把一只鞋掉到了站台上。当时人群拥挤不堪，根本无法去捡那只鞋。火车缓缓驶出，他迅速把另一只鞋脱下来，朝第一只鞋掉下去的地方毫不犹豫地扔了下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如果一个穷人正好经过那里，就可以捡到一双鞋，这双鞋或许对他很有用呢。这位年轻人就是以后的甘地，在印度他被人们尊称为圣雄。这个故事文字虽然少，但意义却发人深省。试问，假如我们不慎掉了一只鞋，会马上想到利益他人吗？放眼当今社会，很多人的心充斥着自私自利，一有机会就自我吹捧。这样的人也许刚开始受人欢迎，但最后必定会原形毕露。 所以也是我对各位的一个忠告吧，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有帮助别人的这颗心。刚才我讲小月月事件时，问你们看到老人摔倒了会扶还是不扶，或许有人在心里嘀咕，你让我们都举手了，那你自己遇到会怎么做呢？对我而言，肯定毫不犹豫去扶，扶了以后倘若被别人冤枉了，跟我打官司要医药费，甚至他死了要我给他偿命，那我也认了。这是做人的基本良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就置他人的生死于不顾。记得美国伟大的总统罗斯福，一次他家中被盗，丢了许多东西，朋友写信安慰他，他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第一，窃贼只偷走了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一部分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故事的重点在最后一句，是他不是我。所以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做有愧于良心的事，宁可自己受伤害也不让别人有危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舍弃善良的品质。现在这个社会存在着很多复杂问题，人们之所以不敢扶老人，不敢救孩子，也是因为一些新闻媒体的误导。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他们大肆宣扬个别的恶性事件，以至于如今人人为求自保，个人主义泛滥成灾。人们一看到类似的事件，马上就避而远之，生怕一不小心会惹上麻烦。但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人，尤其是学了大乘佛法的人，见到这种情况时必须要去救。在我们藏地现在好像没有这么糟，不管在哪里，只要见到有人遇难，旁边的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前段时间我在路上看到一个50来岁骑摩托车的人，因为雪大路滑而摔断了腿，伤势特别严重，流了很多很多血。当时路上的10几辆车全部停下来，大家都不走了，为伤者忙前忙后，有些人拿出衣服给他御寒，有些人开始包他的脚，有些人准备送他去20公里外的医院。我看到了以后非常感动，觉得小月月事件在藏地暂时应该不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一种信仰。你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信仰的珍贵性，有了信仰的话，人生就会有一种方向。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并不是无因无缘的，像蘑菇从草地突然冒出来一样，离开这个世间也不是死后如灯灭可以一了百了。我们的生命从无始以来就漂泊在这个轮回中，这一世随业力变成人，下一世会变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今生的善恶。但是很多人对此根本不懂，认为人生只有几十年，死后的事从来不考虑，如此目光短浅实在不应理。其实你们有空的话，最好能翻阅一些佛经论典，看看里面是怎么描述的。我们将来流转轮回的话，也不是短短的一世两世。今生若造下了一些恶业，就算暂时看不到果报，来世也必定会无期感受。本来文化不太高的人不懂这一点也情有可原，但大家都是大学生，按理来讲，因为受过了正规教育， 知识水平比农民牧民要高，可你们若是也不懂这些人生真理，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规律，那就真的太遗憾了。现在大学有些老师讲完课就走人，从来不管学生的心态，但也有些老师特别特别关心学生，很希望引导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若是这样，就需要从这方面入手，帮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三，成功必备的要素。当然，我今天讲这些并不是劝你们皈依佛门，只是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最好研究一下佛教，若能如此，相信你从中得到的价值肯定会远远超过金钱。佛教是有史以来人类文明的精华，古往今来无数人依靠它，内心都获得了真实的安乐。对一个人来说，心灵若没得以调伏，光是用财富、感情等来寻求快乐，恐怕不太可能。你们有些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幻想，觉得它是通往快乐的阶梯，可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或许你更怀念现在的学生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届时会比现在更麻烦、更痛苦、更复杂，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多。当然，以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能否成为你痛苦的因，取决于以什么心态去面对它。而在佛教中就有最完美的调心之法，可惜的是很多人却对此弃之不顾。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也说，现代人心理疾病的增多与宗教的衰落有极大关系。他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一文中就提到，一种有人引导的宗教生活比起一种飘渺的生活要好得多、丰富得多，而且健全得多。如今大城市里的人特别多，到处是车来车往、络绎不绝，可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追求钞票，享受肉体的接触，真正为来世准备的则如凤毛麟角。当然，来世的存在也许你们并不认可，但不认可的话，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能自以为是，而需要一定的理性。人类总认为自己比动物聪明、睿智，但实际上有些人对自身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也比动物好不了多少。比如说，本来我不存在，你反而去执着我，这一点没有学过空性的人或许无法理解。怎么会没有我？我不就在这儿吗？但佛教里专门有一种观察方法，剖析所谓的我在何处。这样观察下来，我的确是了不可得。这对有些同学来讲可能是一个新知识，但我特别希望你们能种下空性的种子，以后善根成熟时就很容易通达这个真理。还有佛教中讲万法无常，我们眼前的东西刹那刹那都在变化，若能明白这个道理，在你未来的生涯中，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比如感情出现不顺了，就用不着想着跳楼自杀、吃安眠药。这时候你会明白，不仅仅是自己的爱人，所有人的心都是无常的，身体也是无常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反之，假如你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面对挫折就会非常脆弱。现在有些大学生 毕业到了社会上以后，一两年找不到工作，结果就精神崩溃了。其实找不到也没有什么，倘若你明白因果的道理，就会知道这是自己前世没有积福，所以才会出现诸多不顺，故没有必要去怨天尤人。而且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并不乐观，据说200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560万，找到工作的只有不到30%，也就是说还有70%，约400万是待就业者。这边尚未解决，那边2009年的毕业生马上也要走出校门了，这次人数更多，610万。所以就业问题确实空前严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大才子成了养猪的，苏州公开招工错管理员，46名大学生去报名应聘。因此你们不要认为找不到工作就活不下去了，假如你是个佛教徒，尤其是有一点修行的话，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比较容易想得开，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这种因缘又跟自己的前世今生有关。若能懂得这个道理，面对什么都会有一种勇气。所以大家学会调整心态非常重要。汉帝的《宗敬录》中也说，心若正，万法皆正，心若邪，万法亦邪。心若是摆正了，一切现象都会摆正，心若是颠倒了，所作所为也会变得颠倒。现在有些人因为求职不顺利就开始搞各种违法活动，给他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这也是源于他们错误的心态。因此大家以后就算无法做到100%的好人，也千万不要随波逐流。在座各位都是师范学校的，将来很可能会做老师，所以你们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对以后的学生非常重要。而在所有的心态中，以慈悲心无条件地帮助众生，这一点最为关键。如果没有这样一颗善心，光是注重分数的竞争，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教育。如今的教育就比较欠缺这一块的内容，看一个孩子是否成才，只是以分数的高低来衡量，从来不管他做人怎么样，这样他到了社会上以后肯定很糟糕。我就遇到过不少硕士、博士、博士后，单看他们的文凭是某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应该特别了不起，但跟他们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好多事情都让人非常失望。所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曾建议，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读研究生、博士生，包括他对自己的儿子也只要求读完大学就可以了。这种观点我虽然并不完全认可，但它从某个侧面也正说明了现今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满脑子只是怎么赚钱、怎么享受，读了一辈子的书却不知在生活中怎么运用，他们经不起任何磨难，遇到一点点事情就想不开，工作中不愿意吃苦，也不愿意看别人的脸色。这样的话，就算你学问再大、学历再高，也不会有成功的本钱。所以大家在读大学的过程中，不但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对心理的训练也一定要值得重视。四，回顾当地佛教历史，展望未来教育方向。你们河南回顾历史的话，尤其是南阳、洛阳这一带，文化底蕴相当深厚，与佛教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洛阳白马寺就是中国的第一座寺庙，佛教当年正是从这里开始传入了汉地。 当时的皇帝是汉明帝。公元64年的一个晚上，他梦见有位闪闪发光的金人，身体有圆光环绕，从远方飞来，降临到了他的皇宫。第二天上朝，他把梦告诉群臣，询问这是何方神圣。有个大臣博学多才，告诉汉明帝，听说印度有位得道圣人，号称为佛，能飞身于空中，全身放射光芒，你梦见的大概是佛吧。于是汉明帝派18名使者去印度访求佛道。3年后，他们遇到印度僧人舍叶摩腾竺法兰，迎请他们前往洛阳，并带回了一批经书和佛像。皇帝非常高兴，命人在洛阳建造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印度高僧。此寺就是今天的白马寺。据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皇宫殿堂的建筑模式就与寺院基本上相同。舍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汉地之后，翻译了第一批佛经，其中就有42章经。他们二人圆寂后，就葬在了白马寺，至今寺中仍有他们的坟墓。去年印度总统还到了墓前献了花。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是不是最早那个墓？一直没有毁坏吗？下面没人知道，很多人说没去过。你们没有去过啊，很可惜，还是应该去一下。你看，从东汉开始到现在，历史这么悠久，离这儿又这么近，没有去过的话，实在有点遗憾。离白马寺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著名的焚经台。当年佛教传入汉地后，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引起道教极度不安。在白马寺建成的第二年，690名道士联名上表汉明帝，痛斥佛经的虚妄，声言要与佛教一比高低。汉明帝就准了众道士的请求，让佛道两家在白马寺前筑台比试。先是辩论2个时辰，道教败北，接着比试的是焚经，道教大堆经卷化为灰烬，而佛经在烈火中突然光明五色，直上空中，玄环如盖，遍覆大众。由此佛教声名大振。据史记载，当时就有1460多人出家。另外，大名鼎鼎的龙门石窟也位于你们河南。这个石窟从北魏就开始雕凿，一直雕到北宋年间，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造像共有10万多座，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尤其在唐朝，雕刻的佛像是最多的，约占总数的60%。